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灵修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九章，主题是离弃神的必遭惩罚。在进入第九章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复习一下何西阿全书的结构和重点。第一章到第三章讲述了何西阿先知个人婚姻的悲喜剧，以放荡心淫的妻子来对比悖逆不忠的以色列民，神应许降罚于他的百姓，然而因着他丰盛的慈爱和怜悯，神也应许将来必聘回以色列永远为妻，就像何西阿再次将割面买赎回来一样。这三章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命运的缩影，也是神公义和慈爱浓缩的彰显。从第四章开始到第八章，先知针对恣意妄为的以色列民进行全面的控诉，他们忘记律法，背离上帝，违背十诫，陷入属灵的淫乱和婚姻的乱伦，祭司与强盗为伍，首领君王自相残杀，偶像祭坛有增无减。到一个地步，神说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们的诚意，烧灭其中的宫殿。这是第八章的最后两节经文，也为第九、第十两章神的审判做了铺垫。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则着重于神对以色列的怜悯和拯救，呼吁以色列民回转归向神，重得神的眷爱。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九章的主要内容。第九章共十七节经文，先知以恶行必带来恶果和惩罚的格式，警告以色列民离弃神必被神弃绝。本章着重的罪行是神最痛恨的，是以色列人从上到下敬拜外邦人的假神巴利。全章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毫无喜乐的节期；第二段是第七节到第九节，拒绝先知的后果；第三段是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败坏被弃绝的果子。第九章的一开头，先知呼吁以色列人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狂欢庆祝收割节。这里的背景是在收割的季节，男人通常在谷场通宵守夜保护收成，妓女会趁机到那里寻客。以色列人在谷场上不仅效法外邦人行身体上的淫乱，也以此为仪式向假神献祭。这种身体和灵性上双重的淫乱所带来的后果就是饥荒和被掳，整个节期将变成灾难。第二节，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是指打谷场和酒榨所出产的都不够喂养以色列人，并不是指产地太少不够他们使用。第三节，他们必不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以法莲代表以色列人，埃及代表为奴之地。全句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将会被掳到亚述，被迫过着奴役的生活，为了糊口不能严格遵照摩西律法上食物的规矩，连不洁净的食物也吃。因为不洁净，他们的奠酒素祭不再被悦纳，原本应当欢乐的收成节期不仅不再欢乐，而且以色列民要逃避灾难，即使逃到埃及也难免死亡。第六节中的摩佛 Memphis 是坐落在埃及尼罗河畔的一个城，以金字塔闻名，是埃及的象征。以色列民一战富足，用银子做的美物，舒适的帐篷，终因人去而废弃，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何西阿书的写成正值北国灭亡前夕，先知的警钟也是对历世历代直到如今的末世所敲响的。崇拜偶像必定不会有好的下场，他们的结局必定是死无葬身之地。如今的偶像崇拜诸如神化人心中的偶像人物， 持守传统高过顺服神，以及追求所喜爱的金钱、名誉、地位，这一切的结果都是使人们失去了上帝生命的供应，被世界捆绑，失去平安与喜乐。所追求的终究要归于无有，斩除荆棘和离棘，招致神的咒诅。求主帮助我们专心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第九章的第七到第九节说到拒绝先知的后果，其中第七节和第八节中文和合本的翻译令人费解，建议大家去读新译本。何西阿书第九章第七节，惩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以色列必定知道，因着你们众多的罪孽和深仇大恨，先知被看为愚昧，受灵感动的人被当作疯子。先知与神一同做以法莲的守望者，在他所行的一切路上都满有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只有仇恨。这里是说到百姓对怀着善意来警告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守望者，却报之以敌意加以陷害，败坏之身令人吃惊。第九节，何西阿用基比亚的比喻来说明北国百姓的罪孽深重。基比亚人无耻地强暴利未人的妾自私，这是士师时代令人发指的罪行。基比亚的罪几乎招致便雅悯支派的全部灭绝，大家可以参见士师记第十九章到二十章。北国以色列也将如此灭亡，他们无法逃脱神愤怒的追讨。虽然他们的罪恶似乎多年被神所宽容。本章的最后一段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述说了以色列人如何从神喜爱的果子变成腐坏被弃绝的果子。耶和华怀念以前与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日子，他们在旷野做神立约的民，神喜爱他们，被看作香甜的葡萄和出熟的无花果。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前，摩押的女子引诱他们敬拜邪神巴利比尔，变成可憎恶的偶像崇拜者。民数记二十五章一到四节，以色列人敬拜巴利的结果就是荣耀离去，无法生育，没有后代。曾被神视为像推罗一样繁荣昌盛的国家将不复存在，他们的儿女将任人杀戮，惨不忍睹。第十四节，何西阿祷告求神使以色列人胎坠乳干，无法生育。初一看，我们会觉得先知竟然这么残忍，做这样咒诅的祷告。其实不然，当何西阿预见以色列人的罪将带来毁灭，以色列恐怖的命运驱使何西阿祈求女人不要怀孕，因而早早夭折，以免他们遭受未来巨大的折磨与痛苦。第十五节，神自己说出了他要严惩以色列民的原因，那就是举国三下在吉甲敬拜巴利的恶行。所以神要让巴利这个作为生育之象征的假神成为无法生育的咒诅，即使生产也将被击杀。神的惩罚是空前严厉的，然而以色列民仍无悔改之心，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我的神必离弃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必在列国中漂流。对照本章第一节的后半句，你的神变成了这里我的神。神不再是那些悖逆离开他之人的神，神从不离弃人，除非我们先离弃他走自己的道路。北国十个支派作为一个国家将不再恢复，直到末日他们要漂流在列国的当中。从何西阿的日子直到今日，犹太人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神的这个预言已经得到应验。他们没有祖国，从一个国家漂流到另一个国家。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在犹大被掳期满以后与犹大的流亡者一同回国。没有什么能比被神离弃更加悲哀的，求主保守我们一直能够走在他的正路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呼求你的怜悯，赦免我们离弃你的罪，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听到先知的警告，知道你憎恶一切拜偶像的，并要追讨他们的大罪。求你施恩怜悯，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求你收回你的怒气，重新视我们为你喜爱的子民，如同当初旷野中的葡萄，春天初熟的无花果。主啊，求你成为我们唯一的满足和依靠，让我们远离俗世的偶像和追求，单单来寻求从你而来的生命供应、喜乐和能力的泉源，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